最近呢，DeepSeek 是一家在风口浪尖上的公司嘛，因为这家公司的模型做得比较成功，首先带来了在美国那边万亿市值的破灭啊，仅英伟达这家公司就跌去了6000多亿，而且这家公司呢，在全球范围内都引发了非常广泛的讨论和关注。我前天的时候应该是我看了一下，在 App Store 的排行榜里面呢，最有含金量的那个榜呢是 App Store iPhone 的免费榜，现在 DeepSeek 在149个国家里都登上了第一名。这个呢，应该是以前 TikTok 也没做到过的事儿，是非常破纪录的一件事啊。但是随之而来的呢，就是大家对 DeepSeek 呢，还是引发了很多的讨论和争议啊。就比如说，有人说 DeepSeek 是 Talk Local AI，有人说这个 DeepSeek 呢，这个模型呢是从 OpenAI 里面的模型里面蒸馏出来的。那有些人还宣称自己从代码里面得到了一些证据啊。这个，而且呢，还有人攻击 DeepSeek，说 DeepSeek 用了走私的卡，在美国那边呢，包括政府一些政客呀，还有一些。这个 AI 的从业者吧，这个一些公司的 CEO 什么的，都想让美国来制裁 DeepSeek，包括对中国更严格的芯片的禁运啦，以及这个这两天也看到一些新闻，在美国一些州已经不允许政府的一些部门的人装 DeepSeek 这个应用了嘛。这个其实和之前 TikTok 也是蛮像的。就为什么就今天我想开这个直播和大家聊这个事儿，就因为。这个里面的各种谣言传言特别多，这里面呢有很多是利益相关的人，就是 AI 行业的人，还有一些这个政客什么的，在美国那边，这里面呢还有很多就是一直都比较反对中国的那一群人啊，还有呢就是一些不懂装懂的人啊，这群人呢可能只听说了几个名词，什么蒸馏啊什么的，然后就到网上去发表一些言论什么的，那而且呢还有一些搞流量的网红在里面，反正都挺离谱的。我前两天在朋友圈里面看到一个。我 AI 行业里的一个朋友啊，他是当段子转出来的，就说这个 DeepSeek 被美国攻击嘛，这个中国这个网络攻防啊，中美的网络攻防啊，经历了这个惊心动魄的72小时，这里面呢，这个华为、阿里、腾讯、360这些公司都暂时停下了互相之间的这个竞争啊，就是同仇敌忾，大家一起来帮助 DeepSeek 抵抗美国的攻击，怎么样？然后在底下的评论区里。有个人说，这个说的太好了，我儿子就是参加战役的其中的一员，然后啪啪啪，很多人给他点赞什么的，就感觉特别的离谱。而且不光是中国这边挺离谱的，就美国那边很多言论看起来也蛮搞笑的。就比如说在推特上面，我看到有人说，这个中国能搞出 DeepSeek 来，是因为中国的教育体制啊比较变态，搞得学生呢除了学习别的都不会，不像美国那么自由，就是学生得到很充分的发展。这个我觉得老美现在对自己的大学。都不自信了嘛，对吧？就是用我们中国人的话说，不是应该更加制度自信一点嘛，对吧？反正这个里边呢，就引发了大家特别大量的讨论吧，说什么都有，而且里边的谣言传言也特别多。那今天呢，这个直播就想和大家聊聊这个 DeepSeek 究竟是怎么回事啊？就 DeepSeek 究竟有多牛，对吧？就是它为什么能做到这些事儿？这个 DeepSeek 能做到这些事情呢？它背后的原理大概是什么样的？然后呢，这现在美国，比如说对中国搞这个卡的封锁呀、禁运啊这些东西，这个对 DeepSeek 以及对中国的 AI 行业。这个影响究竟是什么样的啊？然后今天在我们社群里这个直播呢，大家也可以提问，对吧？就是所有的问题呢，我们都争取能够给大家说的比较清楚。因为现在这个网上的各种传言比较多，就我希望咱们社群的成员呢，基本上都有一个正确的观念对这个事儿，对吧？这个事儿呢，大家可以以我为准，是吧？这里呢，以我为准说的，并不是说我说的都对，而是说呢，这个首先我这个频道呢，还是有很多。专业人士，对吧？就比如说我以前曾经说过一个讲会员的视频嘛，那个视频里有一些不太正确的地方。后来会员的前 CEO 给我打了个电话，说你说错了一些东西。后来呢，我又处理期视频更正了嘛，我是愿意改正错误的一个人啊。还有呢，就是我是有 AI 和商业常识的一个人。还有呢，就是我们公司自己的一些应用啊，就包括 iFi 还是包括一些其他的产品。其实我们从去年5月份就接了 DeepSeek，当时是 VR 的模型，其实是属于第一批接入 DeepSeek 的公司。就是我们对 DeepSeek 有一点了解的，当然当时 DeepSeek 没有现在这么厉害，但当时很便宜，就性价比很高。然后呢，当 DeepSeek 的 V3 和 R1 出来之后呢，它的这个技术报告那个英文的文档我这边也都看了。而且呢，就是我今天呢还邀请了一位非常厉害的，也是我的一位好朋友，和我一起和大家聊这个事儿。因为我就是一臭搞应用的，对吧？不能说这个搞应用的人都不行啊，搞应用还有很多搞应用的技术嘛，对吧？但是我的今天邀请的这位嘉宾朋友呢，他是科班出身的，做 AI 研究很厉害的一个人。09年的时候就在 AI 的顶会 SCV 上就发过文章。他是本硕毕业于德国马克思普朗克研究院计算机所啊，在出过2位菲尔兹得主的德国波恩大学的数学系读的博士。 他所在的实验室以前也多次拿过 ImageNet 的世界冠军啊。然后这个我的这位朋友呢，之前还在马普研究院的计算机所，然后德国人工智能研究中心，以及施乐的欧洲研究院，很多全球顶级的机构在研究 AI 这个事儿啊。而且呢，后来他也有自己的创业经历，这个创办过自动驾驶的公司，也创办过大模型的公司。他当时拉着这个 OpenAI GPT 这个创始团队的成员，以及和一些在谷歌里面做大模型的人一块做大模型这个事儿。但他现在呢是关注这个应用层更多一些啊。我说以我为准，主要是相对那些传谣言的人以及其他的没有那么专业的自媒体来说，或者说相对那些装逼网友来说，可以以我为准啊。这个呢，并不是说我们说的都对，只是说我们呢有一些这方面的知识。这里面呢有一些推测，那我们起码是一个合理的推测，不是乱讲，对吧？韩东，你要开摄像头吗？韩东和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hello.
韩东以前参加直播应该比较少啊，比较少参加直播，是吧？我和韩东是非常好的朋友啊，我们认识应该是18年吧。然后我第一次这个滑雪也是和韩东一块去的啊，在日本的时候。到后来我们基本上每年吧都出来滑滑雪什么的，然后在雪道上滑滑雪，滑累了就一块喝咖啡聊聊 AI 什么的，就是想想挺有意思的，是非常多年非常好的朋友，其实是。要不然我们大概先给大家说一下 DeepSeek 这家公司的背景吧。DeepSeek 在我的理解呢，它背后的这个换方啊，其实就是一个老牌的 AI 公司，就它说是做量化的，但其实它只是把量化做成 AI 的一个应用场景啊。它的老板这个也是很极客的一个人啊，然后他量化基因做得非常好，就做到了中国前几名的很厉害的一个位置，所以说呢，它是一个搞 AI 的，然后又找到了应用场景，就是做量化嘛。起码是最近这些年都是比较赚钱的一家公司。然后其实这家公司呢，囤算力也囤得非常早，就是10年前就开始采购 GPU 了哈。然后我记得是6年前的时候啊，他把2亿的利润全都买上了卡呀。然后当时搞那个萤火1号嘛，然后他在2022年的时候，这个当时囤 A100 就有10000张卡了哈。所以说，在中国这个搞大模型训练里面呢，他们是第一批就是手握万卡进场的人啊，并不是说后来才搞 AI 的人，他们其实真是很低调，一直在这个行业里面搞 AI 的这样的一群人啊。而且我觉得这家公司最有意思的是，它这个的目标写得很有意思，它不像很多的搞 AI 大模型的公司，动不动把 AI 和人类的这个命运联系起来什么的。我觉得这家公司目标，它翻译过来是那个用好奇心来揭开 AGI 的神秘面纱啊。这句话我觉得特别是有极客精神的一句话，就是说我不是把自己要摆在一个为人类做什么事儿，或者说扯一个什么大旗这种，对吧？我就是因为好奇，想研究技术，所以搞 AGI 这个事儿。这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一个事儿。他现在搞的两个模型，就是一个叫 V3， 一个叫 R1 嘛。V3 的话呢，这个我们后面会解释啊，它特别便宜，然后它训练成本特别低。然后这个 R1 的话呢，就是性能特别高。
我记得我们大概在23年的时候有开始看那个 DeepSeek 第一个模型的那个论文，就它的那个技术报告。当时可能也没有特别当回事吧。然后到了24年的时候，24年年中应该开始有它的 VR，VR 应该也不是特别的出彩，反正就是看了一下。然后年底到 V3 确实就很不一样了，这个有点像当年 OpenAI 对吧，就是 GPT-1 GPT-2 其实都没有特别多的反响，到 GPT-3 一下子就火爆了。当然他当时最大的这个是把 GPT-2 的那个可能才几十亿参数一下子拉到上千亿参数，然后整个的效果就不一样了。对，我还记得23年的时候，当时为了公司募资什么之类的，好像还跟幻方聊过，因为当时他们也刚开始搞吧，还没想好到底自己搞还是投资。但后来他们应该是决定就要自己搞嘛。
就是网上很多人怀疑 DeepSeek 本身的技术嘛，说 DeepSeek 是不是套壳的一个东西。然后呢，也有人在 DeepSeek 的模型里面就问嘛，说问 DeepSeek 本身你是谁，对吧？这 DeepSeek 有的时候会回答我是 OpenAI 的 GPT 什么的。这些人呢，就好像抓住了证据一样，说所以说 DeepSeek 是一个套壳的这么一个东西。
现在基本上这个就是 Frontier 的这些模型公司出的这些最这个 SOTA 的模型，其实或多或少都会从一些其他的模型当中会得到一些input 吧，然后这些 input 很有可能就是会在你跟这个 chat 模型交流的时候，有时候就在 influence 的时候就出来了，但不代表说有这个结果就证明它好像整个就套了别人的壳。有没有套壳，其实这个是一个比较需要更加专业的去鉴定的一个事情。我觉得单纯只是说他随意说了一句这个我是 DeepMind 的模型或者我是 OpenAI 的模型，不代表说他真的就是完全套壳了别人。我觉得 也不像，
对，
大概率不像。对，
因为我以前用那个 Gemini 的时候，Gemini 也这个用中文的话，他可能也拿了中文这边不老实的数据哈，他会说自己是文心一言嘛，
啊、
对吧？然后就是我之前和 Cloud 聊的时候，我问 Cloud 你是谁，他也说自己是 ChatGPT。这里面和大模型的是不是训练的原理也有关系？就是其实大模型本身并不知道他自己是谁嘛，对吧？他只是根据这个他学习的语料来判定的嘛。大模型他自己是怎么被训练出来这个概念，他没有的，其实对吧？
目前感觉应该不是特别清楚。等到有一天他清楚了，感觉也挺可怕的了。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呢，这里面还有一些人就说 DeepSeek 他只是调用了这个 ChatGPT， 然后背后 ChatGPT 在输嘛，然后 DeepSeek 这边把结果再微调一下。反正这种说法呢就很离谱了，对吧？首先这么大规模的这么用 ChatGPT 也不可能嘛。就是这个，其实我觉得我们也不需要再解释太多了，对吧？因为你这么去问的人，对这个大模型本身的了解就非常少了。还有讨论的比较多的一个问题，就是究竟有没有蒸馏 OpenAI 的一些模型什么的。我觉得首先蒸馏这个词啊，大家很多人就是有一点望文生义的这个理解吧，就而且呢这个词毕竟是一个稍微有一点点专业的一个词嘛，就很多人他学会了这么一个词，多多少少就有点想装逼，对吧？到什么地方就说那个蒸馏啊，说什么的，就好比以前我记得在抖音上面有一段时间，大家刚学会了套壳这个词，然后他们看哪个国产模型都说人是套壳，出了一个模型套壳，为什么是套壳？因为我觉得他也不是真的觉得他套壳，他只是学会了这么一个词，对吧？然后现在又学会了蒸馏这个词，然后看蒸馏，哇，有点这样的感觉啊。就是韩东，这里我们能不能把蒸馏的这个原理先给大家先说一下，让大家比较明确的能明白这个蒸馏究竟是怎么回事。
一般我们理解的蒸馏是指这个从教师模型，所谓的这个 teacher model 到一个 student model， 对吧？就是把它的知识蒸馏到蒸馏小了，变成一个小模型之后呢，它同样可以保留那个大模型的那些能力参数量变低了，就是一定程度上整个推理来更快成本更低，但是它同样具备那样子的就比较强的推理能力。就我们刚才讲的可能是一个学术界的一个定义，但是在工业界里面有可能你就 A 公司的模型只是用 B 公司的模型做了一些推理数据的一个准备，对吧？然后拿这个推理数据来做 SFT， 那你也可以说它从 B 公司的模型蒸馏知识了。那这个蒸馏跟我们前面说的那个从老师模型蒸馏出一个学生模型其实完全是两个概念。
如果说一个大模型要学习，比如说它是一个训练视觉的一个模型，想从这个动物里面把狗分辨出来，我们有一些训练数据嘛，就准备一万张照片给这个大模型来看。那这一万张照片呢，每张照片都有一个标签嘛，然后来告诉 AI 这个究竟是狗还是不是狗，让 AI 来学。那 AI 呢就能在里面自己来总结学习的规律嘛。就有一些模型在训练比较好之后呢，这个就有一个老师模型嘛，它已经比较熟练的能识别狗这个事了，对吧？然后呢它就可以这个告诉这个学生模型这里面的概率分布。比如说呢，还是这一万张照片，他在交给这个学生模型的时候，他就可以给学生模型说，比如说这张照片呢，我判定有70%是狗，因为它具有狗的这个耳朵和尾巴都长得比较像。然后呢，这张照片有20%的可能性是狼，因为它的这个毛可能是灰色的毛，和狼比较像。那还有10%可能性呢是狐狸，因为它可能尾巴比较粗。那这样的话呢，这个学生模型它就不光是能够从这个照片上只是告诉他一个答案是狗还是不是狗，而是说的这个老师模型嘛，告诉他这里面的一个概率的分布。所以说这样这个小模型呢，同样是学一万张照片的时候呢，在他学习能力没有这么强的这个情况下，他就能建立更好的一个特征的理解吧。这个是应该是比较传统的蒸馏的概念，对吧？就是从一个能力比较强的老师模型把能力传送到一个能力比较弱的学生模型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可能我现在这个比喻有啥问题吗？
没有问题，很形象。
对，所以说如果我们从这个概念来讲， DeepSeek 是不是一个从 OpenAI 那边蒸馏过来的话呢，首先我觉得 R1 肯定不可能是一个学生模型，因为它首先从能力上讲它也对不上，一般来说这个学生模型的能力都是比老师模型要差的，对吧？ R1 的能力明显非常强，哪怕它比 O1 来说某些性能甚至比 O1 还要强，而且呢这个时间上也对不上，就是 O1 发布才4个月，就是它要搞蒸馏它也没有这么快。不管是从时间上还是从能力上来看吧，它都不符合我们 AI 行业讲的蒸馏这个概念啊。就是至于可能刚才说的那个呢，确实现在很多人可能有些滥用蒸馏这个意思啊，就它可能是用了 ChatGPT 一些输出的结果 这个呢，能不能定义成蒸馏呢？反正肯定不是我们前面讲的 AI 行业里面讲的那个蒸馏的概念了。就而且我觉得用别的模型的输入结果还是比较普遍的一个事儿啊。就如果我是一个大模型的 CEO 的话，我肯定是不计一切的代价想提升我这个模型的能力嘛。所以说，用其他模型的输出结果来做一些判定啊，或者说来做一些类似学习啊之类的一些东西，其实是非常普遍的一件事儿。而且呢，对于这些指责来说，目前它都是处于很缺乏证据的一个状态啊。所以说，起码我们从证据这一段来看，也不能支持 DeepSeek 就是蒸馏的 OpenAI 这边的东西。
我觉得是的，它的技术报告里面应该提到的，它是用80万个这个推理数据的样本，然后对于其他的几个开源模型，就包括千问和 Llama，
千问 Llama
做了、对吧？做了一些蒸馏。那它在那部分的蒸馏，其实它的这个推理数据其实是通过 R1 去生成的嘛，然后再去试图把更大的这个所谓的老师模型把它蒸馏出这个学生模型出来，但是它蒸馏出的这个学生模型效果还特别强，一定程度上比那个你直接对那个模型做 RL 还要强很多，所以就是一定程度上开创了一个很有想象力的一个方向，就是说用不多的这个样本数据，然后做了一个 SFT， 就可以把这个蒸馏的这个事情搞得更加成功。因为之前其实一直对于蒸馏如何很有效，其实是还不算很成熟吧。就它这种蒸馏的方式其实还挺成熟的。它的论文相当的开放啊，就是说把整个它做了什么，然后甚至于还有一些它尝试过的不太成功的都讲出来了，对吧？就是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开放、非常鼓励交流的，来鼓励使用的这么一个态度，我觉得挺伟大的，挺厉害的。
反正从 R1 的那个论文里面看，他其实不是把别的模型蒸馏成了 R1， 而是把 R1 自己用他的能力来蒸馏了像那个千万拉玛这些模型嘛，而且给这些模型的这个能力提升都蛮大的。我记得可以让他们大概在 7B 的一个模型就能达到原来 32B 模型的性能嘛，就是用 R1 用蒸馏的方式来提高其他模型的性能，而不是说 R1 是 OpenAI 蒸馏出来的，这个应该是这样的一个事情。
对对对对，而且从技术上去讲，就是其实你如果真要去蒸馏一个模型，你光得到它的类似这种 chat 模型的一个输出，其实还是比较难去蒸馏，因为你更需要的是它的中间状态嘛，就包括它的这个 token 输出的那些分布啦，那些掩盖率分布一起的，对吧？那量子的结果其实就 ChatGPT 肯定是不会输出的，就是 O1 其实不输出的，GPT-4 的接口应该是可以输出这个概率分布的，但是你大规模去调用的话也不太现实，就是它肯定会封你接口啊，所以其实现在大规模的去蒸馏它的知识其实是不太现实的。
就我觉得如果你只是像应用层一样调用 API 的话，它只是给你一个对话的结果嘛，这里面其实并不包含概率分布的信息嘛，就是并不包含我刚才说的那个你判断这个狼为什么它不是一个狼，对吧？它只是告诉你这是一个狼就完了，这是一个狗就完了。然后但是对这个大模型的提高学习能力来说，其实至关重要的是它需要告诉你的这个概率分布嘛，你要想问到它这个东西，这个并不是说你普通的调一下 API 能拿到这个东西的嘛，所以可能还是比较难的。然后而且你大规模这么搞，肯定 OpenAI 也会发现嘛，也会做出一些防范的措施什么的，毕竟对 OpenAI 来说还是比较核心的一个东西，它肯定也不希望自己的模型轻易被别人这么搞嘛。然后还有一个我在网上也看到的关注量很多的一件事，这个有些人呢他好像懂一点点代码，但其实又不会啊。然后他这个看到了一个事儿，在这个 DeepSeek 的代码里面呢，就是有这个 import OpenAI 这么一行，然后呢他就说你看这个代码里面都写着这个 import OpenAI 嘛，然后所以说这个他肯定是抄 OpenAI 的，是我的，反正就是说有很多人都不懂嘛，对吧？这好像是确实是写在代码里面的一个东西，但其实真正这个它确实有这个 import OpenAI 这一行啊，但其实像 OpenAI 它实际上有一个开源的 SDK 嘛，像 OpenAI 还是 AI 行业里面最领军的一个企业嘛，很多 AI 公司在某种程度上都是配合 OpenAI 的一个规范嘛，就是这样的话你来给大家提供 API 接口的时候就用 OpenAI 的这个规范来提供这个接口，这样的话呢这些应用层的公司比如说想接你的 API 了，那你的 API 的格式和 OpenAI 是一样的，那它也比较方便，就是你做了一个 OpenAI 的这个兼容性的工作。
就我的感觉也是一样的，兼容性主要是也不太可能说你就多了一行这个 import OpenAI 好像就把 OpenAI 就整个 import 进来了，对吧？哪有那么容易如果真这么容易那做大模型太爽了简直
现在也有很多的指责，说这个 DeepSeek 这边是不是用了走私的芯片嘛？在美国那边有很多人也呼吁，就是加大对中国这边芯片的禁运什么的。但我看 DeepSeek 的技术文档里面，其实有很多的优化还是很明显的，就是针对 H800 这个芯片来做优化的嘛。我记得当时它的这个带宽利用率能达到理论值的95%，就它几乎榨干了这芯片所有的性能了。我记得有很多的优化的措施，包括它量化的策略啊、精度的控制啊，包括它并行处理，包括它4个节点的限制，这些都是根据这个 H800 的参数来调的，就是因为 H800 是在显卡之间的带宽上面做了一定的阴间隔嘛，就是 NVLink 和 IB 这边，然后它这个比例也是根据这个东西来调的。如果它不是为了 H800 的话，它这些工作就没有必要这么来做嘛。所以我个人还是比较倾向于它就是在 H800 上面训练出来的，就而且即便是换方这边就手上有很多的卡也不奇怪，因为其实我前面也说过，他其实囤卡这个事儿囤的时间还蛮长的，是不是用走私的卡呢？说这个话的人也没有证据，其实也是猜了。但我只是从这个技术报告上来看，以及他的历史上来看的，好像这种指责的可靠性也不高。
他的报告里面其实也写了，对吧？他是大概2000多张 H800 来做的这个训练，包括他的整个的这个成本，以及说他的囤卡的这个时间线。像我们知道，它很早买嘛，那个时候，A100、V100 可能都卖了不少。然后后来 H800 本身就是为中国特供的，然后 H100 是直接就是出来就禁运的，所以它确实就是主要是靠 H800 去训的。然后你刚才提到就是关于那个IB 和 NVLink 那一块的那些通信的效率，其实它自己去做了那些工程的部分优化，就是针对这一点的。所以一定程度上，我觉得它其实把 H800 用成了跟 H100 一样了，你可以这么理解，因为它突破了那些通信的那些效率的限制，然后它通过它的很多的极致的优化，把通信计算这些一定程度上更好的优化了起来。它的效率我记得是说，比普通的就是说最最前沿的大模型公司训练的效率还要再高，可能1.5到2倍这个样子，所以还是很惊人的。一定程度上，他也是被逼的嘛。就是我看到一个说法比较有意思，就是说他用东方魔法打败了这个西方的禁运，因为也是没办法，对吧？这些方式都能够想得到，同时能够把它实现了，而且多点去实现，其实还是非常非常难的，相当难。
在美国的那些 AI 公司，因为他们手上第一也有钱，对吧？第二，他买卡可以随便来买。当他们遇到问题的时候呢，就可以以给英伟达钱来解决他们遇到的问题。但是像幻方这边呢，他没法通过给英伟达送钱解决问题，他就只能去想别的办法。
也可以这么理解，就是你放到具体一家公司里面，你确实会这样想，在你不缺算力的时候，就是你有很多钱，你可以买无限的算力的时候，那你大多数精力就确实会花在scale 你的模型上面，对吧？然后更多的获得你的能力，因为对内还是对团队，还是对外对资本市场对客户，你都在讲一个更宏大的故事，因为算力你已经获得了，你通过更大的故事然后再去变现，再获得更多的算力，然后再去做，所以它的重心确实就不在这个怎么去做工程的优化。我记得 V3 刚刚发布的时候， NK Capacity 就发过一个 X， 当时就说 DeepSeek 这种做法很明显看出来，就是说大家都在谈论要更多卡才能解决问题的时候，在解决更多工程上优化的时候，其实是可以更有效的去 scale 的，就不一定要通过更多的卡，因为你的卡更多的时候，其实你也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因为你要把一个，就比如说这个万卡集群连起来，那问题多得去了，你现在还搞10万卡，对吧？那也是很复杂的工程问题，一定程度上也很难搞。
所以说当 DeepSeek V3 出来的时候，它主要是训练成本低到让行业里面的人非常震惊，但一方面是 DeepSeek他确实做了很多很优秀的工作，另外一个呢，就是这其实也不是西方主流的 AI 公司努力的方向，就是他们其实并没有想拼尽全力来降低训练成本，因为他们就有钱给 NVIDIA 钱就行了，对吧？一方面是你做得好，另外一方面人家其实确实也没怎么特别想干这个事儿，所以说这个在这两个作用共同的结果下，就显 DeepSeek 特别特别的这个厉害，特别便宜。
对对对对，那当然本身我觉得有些比较显而易见的一些差别，就是我们这边毕竟算力相对美国其实要便宜的，然后人员价格也低，对吧？然后人才的脑力加勤奋程度，其实就脑力肯定是跟他们差不多的，然后勤奋程度肯定是更高的，所以整个加起来，其实让我们的资本效率还是要高了不少。
最近这段时间 DeepSeek 的 API 好像一直都有问题，就是不能用了嘛，最近，然后 也有人说是不是因为美国那边的攻击啊什么的，就是也有可能有攻击，但是主要原因我个人猜测也是一个破天的流量嘛，它带来的问题。因为以前像这个国内的 KMI 什么的也出现过这样的问题嘛，有段时间有些那个 KMI 概念股什么的，然后一炒，然后 KMI 的服务器就炸掉了嘛。我觉得 DeepSeek 有今天这个这样的热度啊什么的，也是这个团队以前可能没有想到会这样的。
有一点也是我可能也比较担心的，就是说这个毕竟要提供这么多的算力出来，然后让大家免费去使用，其实这本身也是一件不太能够持续的事情。所以我也担心哪一天说用不了了怎么办，对吧？大家都用上瘾了，现在确实很好用，厉害。
这种免费的模式，因为以前它毕竟是一个偏小众的东西嘛，偏小众宝藏的一个东西，可能 AI 圈的这些人用，但这圈的人也没多少，然后也是以普遍以中国人这边为主来用。在中国这边呢，其实更大众的 AI 用户还是用什么豆包呀，用这些可能用的更多一点，然后用 DeepSeek 的其实本来人没这么多，但现在这么一出圈，大家都用，而且不光是中国人用，全世界的人都用，那这个事儿怎么持续呢？我是不知道，好像持续不了。
是的，感觉这个得有人 support 这个算力的部分。
对对，或者是以后新注册的人得收费，或者是怎么着？但收费其实不好说。
对，我看到他好像在那个经历过攻击之后，一段时间他是只允许用中国大陆手机号验证。或者好像是说可以跟 Google 账户做连接，用 Google 账户来验证才可以使用，防止了一些攻击吧，大概是。所以可能后面是加了一些门槛。
哎，咱们也聊聊为什么 DeepSeek 不会受到这么广泛的关注。就首先我觉得是不是和让美国那边这个万亿市值的破灭也有一定的关系。毕竟你说 DeepSeek 这家公司，如果我们真的从资本市场角度说，你说这公司能值多少钱呢？但是它模型一发，很明显英伟达那边跌了就几千亿美金，就整个美国股市相关的公司跌了也得有上万亿美金的，上万亿美金这放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对吧？那这个还是很恐怖很夸张的。还有就是我觉得像 V3 出来的时候，大家可能像美国的人还只觉得哦，你们中国人搞东西便宜，对吧？这只是一个成本的问题。但是 R1 出来之后，他们是真的有点慌了的感觉，因为感觉以前这个，比如说像 OpenAI， 它能在业界还能保持领先地位的，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以前 Open 是唯一的推理模型嘛，其他公司没有这个东西嘛。那现在这个 DeepSeek 的 R1 搞出来之后，它就不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存在了，对吧？对 OpenAI 来说，就好像觉得你也就不过如此，对吧？就其他人就也可以来复现你做到这些事儿，并不是说别人搞不出来这个东西。
对，影响挺大的，我觉得打破了很多过去的叙事。我觉得一方面就是大家已经认可，就是说这种推理模型极难，哪怕连第一梯队的公司到目前为止也只有 OpenAI 有，对吧？那 Anthropic 也做不出来，
对，
Google DeepMind 也没有，但是四个月之后啊，忘出来了，然后没比 O1 差，对吧？就我觉得至少是 O1 的平替，问题不大，而且它还免费且开源，这个太狠了。像你刚才说的，就是DeepSeek 值多少钱我们不知道，但是 OpenAI 值多少钱我们是知道的。你本来可以以那么领先的一个模型收很高的费用的，但你现在一下子你的这个领先的差距没有很大了，那你还能不能收那么多费用？而且你还是闭源的，那有一个开源的平替的话，那可以想见绝大多数开发者做应用的人都会基于 DeepSeek 这个 R1 去做应用，而不是基于 O1 去做了，因为又便宜又可以私有化部署，对吧？就所有的优势都被它占了。那 O1 以后怎么办？然后软银最近本身要给 OpenAI 投一大笔钱的，那估值到底要不要重新算， 对吧？很带来很多新的问题。然后我觉得这个影响太大了。
对，我觉得这里面有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就是对于美国这些大模型公司来说，以前他们那个估值的逻辑，就整个的商业模式的逻辑，感觉都不能自圆其说了的感觉。这些公司都估值这么贵，然后都需要这么多钱，然后现在看一家中国公司，人家根本没花多少钱，然后也能做这样的事儿。那你们这估值是拿什么来支撑的呢？就我为什么要投这么多钱投这样的公司呢？这些公司以后的融资怎么办呢？然后以后的商业模式怎么办呢？反正我就觉得整个带来的可能是一个比人们想象中还要，就是这可能是这些 AI 公司的 CEO 在担心的事儿啊。
最近如果再去看一些外媒关于这个AI 就是大语言模型这方面的一些最新的报道，你会发现 DeepSeek 出来了之后，只要他们提到这方面的最新的事情，肯定也会把 DeepSeek 放进来说了。这样子的待遇之前哪怕是字节阿里的千问这些做的都不错的模型，但是从来没有被他们真正去提及过。就像最近我知道 OpenAI 那个 CEO Sam Altman 不是又要开始一个世界旅行嘛，然后去一些日本、韩国、法国参加一些 AI Summit 什么的，为 OpenAI 募资。包括你能看到的，像那个彭博的新闻上面就会说，就是这个 tour 背后就是因为面临着 DeepSeek 巨大的压力。这些就是过去你很难想象一个中国的突然间一个小公司给他们带来了这么巨大的压力，这个还是非常明显的。包括当时我记得阿旺刚出来的时候， X 上面就有人说，无论是 Stanford 还是 MIT 的那些研究员、学生、学者、工程师、博士们都开始部署这个阿旺了，它的这个可用性然后确实是不需要去怀疑的。我觉得现在 impact 很大，我觉得还没有释放完应该。
对，而且我觉得它这个就是不光是打破了这些美国这些大模型公司的融资啊、估值啊、以后的这个讲故事啊这些方面的东西，另外一个就是从底层也打破了，就是动摇了他们的根本啊，可以说是因为这些应用层目前就身体很诚实的，还是虽然这个这些美国的像这些搞大模型的公司的 CEO 就经常出来踩一下 DeepSeek 什么的，或者说阴阳几句酸一酸，但这些搞应用层的人身体很诚实啊，就我看有很多应用层很有名的应用都借了 DeepSeek， 现在就是同样的，我用你的东西又便宜又好，我干嘛不用呢？那这样的话，
是的，
就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以后 OpenAI 的客户可能都被抢没了，这不光是估值的问题了，对吧？他客户大家都跑去接 DeepSeek 去了。
是的，是的，就无论是科斯拉、Perplexity 啦这些明星应用，对吧？都在加这个 DeepSeek 的模型的部署，包括 Google、亚马逊、NVIDIA 他们的平台上面也都提供了DeepSeek 的模型的部署。其实很显然，哪怕像我们这样子的稍小的公司，那现在如果有了 DeepSeek 这样子的一种又便宜又好用的方式，你就不会再去付上百倍的这个价格去采购欧旺的 API 了，这个确实影响很大，而且它也开源。
对，其实我觉得这一波对那些云服务厂商来说可能反而是一个利好的一个消息，比如说像亚马逊这种提供云服务的，因为如果说没有像 DeepSeek 这样的模型，它很难给它的客户来提供一个很厉害的大模型来给大家提供服务嘛。但 DeepSeek 是一个开源的一个东西，对吧？它其实部署在自己的服务器上就能给大家提供 DeepSeek 的服务了。我觉得对于云服务来说其实是好事啊，对他们来说是提供一个以很低的价格给大家提供高质量的 AI 服务的这么一个机会了。
是的，是的。我们最近看到像就比如说这个假期之间阿里的美股市值其实涨了不少，我觉得一定程度上是因为阿里云肯定会从中受益嘛，因为之前其实在中国有大量的做应用的企业不得不使用微软云，因为为了用这个GPT 的这些 API， 后面 DeepSeek 出来了之后，其实你就可以用比如说阿里云上面的 DeepSeek 的这样的一个模型，然后再加上它提供的整个的那些 PaaS 啦 IaaS 啦，所以就会很方便。就像你说的，我觉得对于云平台来讲肯定是受益的，尤其是比如说中国的云平台，因为之前它没有可以跟这个 GPT 跟 O1 这些可以打的模型，所以导致一些 2B 的一些应用就没法基于上面来做。但现在有了这个 R1， 那就可以做很多应用了。其实
我们前两天也是遇到了这个 DeepSeek 官方的 API 挂掉了嘛，然后我们就换到了微软的 DeepSeek 的 API， 还是可以用的。然后到后来呢，感觉微软那边的 API 速度特别慢，后来我们就换了那个硅基流动的 API。硅基流动是完全使用那个华为的那些芯片来做的嘛，然后其实效果还挺不错的。然后你像以前如果没有 DeepSeek 的话，那这些平台就像你刚才说的，它也不能接这个 OpenAI 或者 Cloud 这些东西，它也接不了。那他也没的东西给大家提供服务，那现在接一个 DeepSeek， 其实对国产的这些云服务厂商来说也都是很大的好处。
他同时也对这个国产的 GPU 也是一波大机会，就是因为在推理端的话，我们可以已经看到 DeepSeek 完全可以用国产的 GPU 来做推理。
是的，
那而且速度不比 NV 慢，其实也蛮有意思的。你看那个当时 R1 刚发布没多久，那个AMD 就开始发了一个声明说我们跟 DeepSeek 有合作，对吧？他们可以在 AMD 的 GPU 上面跑，而且跑得不比 NV 慢，所以就是确实大家都是苦这个 NV 久矣，这些 GPU 公司对他们来讲一定程度上应该算利好吧。当然 要看你本身的体量有多大，因为我记得那个 NV 被砸下去的时候，像博通也是被砸了一大波，也要看本身的这个体量有多大。
说到 GPU 的问题，就是西方很多人在主张对中国这边加大力度来封锁 GPU 芯片嘛。 如果说美国的 GPU 管控的更严的话，会对我们中国这些包括 DeepSeek 这样的公司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吗？就我的理解，其实像英伟达目前的优势还是挺明显的，应该说对吧？因为比如说首先英伟达的这个 CUDA 的整个生态，首先 CUDA 就只能在英伟达的芯片上用，英伟达还有一个就是它把这个多个芯片能组合成一个大型虚拟的 GPU 的这个能力也是比较好的，就是其他芯片在这方面没有什么好用。但我看到 DeepSeek 是不是在试图做一些有突破的东西，因为他们以前就是好像也对这个 CUDA 很底层的代码在做一些工作什么的，这块我倒不是很懂。
对，我大概知道一些 DeepSeek 有在英伟达这个 CUDA 生态的更底层的像 PTX 这些层微调一些底层的代码来优化性能，其实一定程度上也是被逼的嘛，就是因为我们刚刚说的这个 H800 它的通信那些有些限制对吧，它在更底层的代码来改，这样子的话它相当于是可以把它的这个通信的能力包括它的这个 scheduling 就他们的这些调度可以更加优化到极致。所以我个人感觉就是 GPU 的这个封禁已经够严了，一定程度上你这么严然后逼的一些公司这样子做工程创新来突破，那你更严的话，那其实一定程度上用现有的这些就比如说几千块 H800 然后再加上之前的 A100，你能做到的事情可能不见得会比你现在用几千块的这个 H100 或上万块 H100 能做到的少很多，就在这一块的这个差距看起来不会因为加重这个封禁能够更容易去拉开这个差距。我觉得这个差距如果说现在被拉到4个月了，去也许可能以后会维持在这个状态一段时间，也许还会再拉近。一定程度上我觉得也许有时候它放开了反而导致很多时候你没有动力去做更大的这个工程的创新去突破对吧，就好像我们以前说过的就像这个操作系统一样，当然你随便用免费的盗版的随便用，但是到最后你就不会开发自己的。我觉得在半导体这一块也是类似的，就是因为本身是一个极其昂贵的一个事业，你如果有现成的那你就很难说以商业化行为去做这些事情，但是现在因为你没办法获得，所以商业化行为也 make sense， 你就必须得去这么做了。所以我觉得有点 tricky， 就是不一定说它加重封禁就一定带来说我们后面做这些事情会更难，但是我觉得有一点要考虑的就是如果说 OpenAI 它在往 AGI 这个方向继续挺进，然后它用比如说10万卡然后去做到什么，或者 XAI 用10万卡去做到什么，那说10倍100倍的算力能做到的事情可能不是我们短时间内就是靠优化能做到的事情，那些可能是一个风险点吧。但是这个也要加一个大大的问号，因为你真的要去用10万卡去训模型，第一你能不能训出来，你能不能稳定的把一个模型跑出来，然后第二你这个模型跑出来它能力到底怎么样，这些其实也都是未知数。所以我觉得是对。嗯，
我们刚才说到这个主张对中国这边更严格的芯片禁运这个事儿，这里面其实最有名的呼吁的人就是 Cloud 的 CEO 嘛，他发了一个很长的一个文章，对，大家那边他，这个我其实呢，我之前还是 Cloud 的粉丝，不或者说他的一个忠实用户啊，因为我觉得 Cloud 3.5 我的账号里都推荐过，我觉得挺好用的还是。但这个人这次的这个言论，我个人也不是很喜欢，说实话，我觉得
对，
你作为一个搞技术背景的人，你不是通过提高自己的这个创新能力来和 DeepSeek 这边来竞争嘛，而是想通过以这种搞禁运然后扼杀创新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和 DeepSeek 这个竞争，我觉得这好像不是我心目中画像的一种这个很单纯的搞技术的人的这样的感觉啊，就我觉得还是挺意外这次又会说这样的话的。
我觉得都有点失态了他的那个
采访
题。
是
就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位就是那个 Scale AI 的那个创始人叫 Alexander Wang 也是，就是之前 V3 发布的时候其实普遍来讲大家还是会以一种比较实事求是的这个来说哎，因为中国它的资本效率更高，所以我们在睡觉的时候他们在干活，所以他用更低的成本做出来了。但是到了 R1 的时候就整个的是就是不再讲他们的创新，不再讲他们的能力，而完全是用一种对抗式的或者说一种意识形态的差别，说你比如说剽窃，说你我们要加大封锁对吧，就 完全变了。我甚至于就从这个里面也有一些新的感悟，就是因为Anthropic 当时刚创立的时候，其实一直是讲安全，对吧？就他一直把这个安全挂在嘴边，但是
对，这很有意思的事。
对，这一次就是他绝口不提，就比如说，哎，你把这么大一个这么强大的一个模型把它开源出来了，那会不会不安全呢？他也没提过。包括 OpenAI 也没提过，对吧？就是然后甚至 OpenAI 甚至说，哎，也许我们一直闭源是一个错误的策略，开源也
是
有意义的。
是
是
是，
就是那这个其实挺打脸的，就是他们过去一直在说这个这么强大的模型开源是不安全的，是对社会不负责任的，对世界，对吧？然后那 Anthropic 这些公司包括 Scale AI， 我就觉得一定程度上你可以理解为他们是这一波这个AI 浪潮当中的这种最大的这种既得利益者，他其实是在一定程度上在维护他自己的这个利益在说的话，就
是
屁股决定脑袋，其实
对对对，
跟你本身什么价值观，就是跟技术啦，跟那些 benefit 的 human being 啦这些东西都没有关系，我觉得完全
是。对，哎呀，说实话，我多多少少有一点失望的，还是我觉得大家不是那种很理想主义的搞技术的人，而是还是。这个真要到了重大利益面前，对吧？你还是得放下所有的对技术的追求，对所有的这些对自由竞争的这些信仰什么的，反正先把竞争对手先遏制住再说，对吧？你而且我觉得像您刚说的这个提到的 Scale AI， 其实我觉得对他的动摇也蛮大的，因为他以前是搞很多的那个训练 AI 的数据什么的嘛。但其实你看现在这个 DeepSeek 最主张的就是用 RL 的方式来做训练嘛，这明显就不需要这么多人工标注的数据，然后我觉得对他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这个 CEO 就这个屁股在那里就坐不住了嘛。
是的，是的。你如果从一个技术理想主义或者说往这个 AGI 的方向去想，如果说不需要 SFT， 直接 RL 就可以搞定，那其实很多东西的这个就又打开了个新世界，因为成本上确实要低了很多，对吧？开源这件事情其实对整个西方，对整个美国其实影响挺大的，因为就有点像这个 TikTok 当时被封禁，对吧？就是政治家们顶层用意识形态的这个武器要把你封禁掉，但是底层那些使用者就很喜欢，就放在我们这个 case 里面就有点像说这个底层就是大量的开发者，他们肯定就觉得哇，这么强大的模型而且开源出来可以让我随便用多好，但是那些既得利益者他们就跳出来各个反对，对吧？就甚至于要让国家安全去做你对你进行审查。我看到包括最近说日本韩国也说要对就他们的就是体制内的人使用 DeepSeek 要进行限制。我觉得这些其实一定程度上他们肯定是联合的嘛，就是但是大量的这些开发者他们是就是一定程度上是技术理想主义者，就我为什么不能使用这么一个既好又开放的模型呢，对吧？当然对于西方的这个威胁就是说以后大量的这些应用如果都是基于 DeepSeek 去开发的，这个开源的这么一个最大的旗帜不再是 Llama 了，而是 DeepSeek 了，那他们后面的这些整个的生态怎么走，就好像当时如果安卓是中国的，那他们所有的这些手机的 OS 都是基于安卓来做的，那他们肯定也会用各种国家安全的这些去这面旗帜，对吧？就影响挺剧烈的。
对，就反正就感觉就以前呢在美国这些互联网统治世界的时候，就大家也没有这方面的想法，就觉得谁的东西好我就用谁的就完了。那现在当中国这边做出来的东西来呢，就发现哦，你美国东西全世界用没有问题，但是中国东西做出来的大家用就会有问题， TikTok 就会有问题， DeepSeek 就会有问题。而且你看像你刚才说的，大量里面以前是很强调安全的一个人，就好像觉得太先进的模型不能直接开放给大众去使用这样的感觉，就有一点这样的意思啊，就因为怕大家用大模型来做不好的事啊什么的，反复在讲安全的故事。然后我估计这里面有很多的利益在里面，是不是有很多的预算什么在这方面我不知道啊。然后但这次 DeepSeek 出来之后他完全没提安全啊，反正这就很奇怪，就有点前后很矛盾这样的感觉啊，就是他就现在就开始在强调的是就要确保西方的民主世界拥有一些先进的大模型什么的，完他们文章就改成了这个，这就很离谱了，我觉得就是真的很离谱，我觉得。不过是我觉得刚才你说那一点也蛮有意思的， DeepSeek 的开源还是非常有效的一个策略，或者说是一个非常高明的一个策略，就起码我们现在看下来在西方现在对 DeepSeek 的讨论争议批评他的人围剿他的人都这么多，但是他好像在整个舆论战里面也没有输啊，因为 就像你刚才说的，底层的人，就我们说的底层没有贬义，只是说在 AI 这个生态位里面，就是不是做大模型的，就是做开发的，对对对，就是做应用层的这些人都很欢迎 DeepSeek。就而且对于很多的用户来说，以前买 OpenAI 最先进的模型，一个月要$200，对吧？然后现在很现实的就是我不用交了这个钱，或者说你有一定的能力的话，就甚至可以在自己的硬件上来部署一个，就反正我觉得就是会得到了有很多的这种来自于所谓加引号的底层的用户啊，所以导致 DeepSeek 我们看它和这个以前中国很多出海公司被国外人按在地上打那种感觉不一样，就是还是有很多人愿意来支持他，给他说话的呀，就在云论战上也没有输嘛，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我觉得
做出这么强大的模型同时开源出来，也许是 OpenAI 最早的初衷，成立的时候的初衷。
是
所以我看到一些西方媒体现在提到那个梁文峰的时候，已经说成是叫 Sam Altman of China，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词，还挺有意思的。
我个人的一贯的观点就是，大模型这事呢，最后还是看谁的模型能力强嘛。就我觉得你搞这些云论战呀，现在这个美国一些 AI 公司也在有一点点想围剿 DeepSeek 的感觉，我觉得没什么用的。这些公司啊，我还是劝他们抓紧把精力都花在提高模型的能力上面才是正途。搞这些盘买招啊，我个人感觉不是特别有用。因为模型这个东西呢，明显就是谁的能力强，就是用户和开发者就会用谁的模型嘛。其实我以前在一个视频里面和大家聊过这个事儿，就是当时国内的很多模型，包括 Kimi 什么的，在烧很多钱在做用户嘛。我当时就是反对这个事儿的，因为我觉得你烧钱做用户啊没什么意义，你只需要把模型的能力搞得比较好。你比如说 DeepSeek 现在模型能力强，大家就会去用它。你去烧钱买用户，我觉得意义都不大。你就和现在这些人去搞这些在舆论上面搞一点打击，搞点什么小动作，我个人觉得也不是很有用。当然我不知道 DeepSeek 的后续的表现怎么样，但是说如果说他能一直推出很厉害的模型出来，那开发者就是会用我，用户就是会用我。我觉得搞别的那些盘卖东西，我个人的感觉都是没什么用的。我是想劝这些公司把精力都花在提高模型能力本身上。
对，非常正确。我也是这样想。
DeepSeek 这一波其实也打压了不少国产模型的感觉，因为现在它的这个锋芒太过于锋利，对吧？其实我最近看到像这个 VAD Max 还有这个豆包，在昨天还是前天也发了新模型嘛，像阿里那边也发了新模型嘛。这几个模型其实就从能力上讲还挺不错的，就是提升也比较多。但是你相对 DeepSeek 来比，就没人关注他们了。要没有 DeepSeek 的话，大家他们可能还能火一波，或者说大家可能会关注他们一点。现在都没有人关注了。
是的，是的。V3 发布的时候是去年12月底嘛，然后当时其实外媒有过一些报道，因为那个时候主要是在说成本的事情，对吧？一定程度上还觉得说也许是国外他们故意去炒作，然后去放大这个中国的这个 AI 的这个优势，然后让他们感觉这个 wake up 一样的，对吧？就 Trump 的词叫 wake up call， 所以就是可能让他们更加 增大政府的开支在这一块。那个时候的感觉其实跟 R1 发布之后是完全不一样的。 R1 发布之后一下子你会觉得就真的是所有人都在用，然后而且它的效果确实牛逼，就像你刚才讲的，就到最后用不用模型真的就是看你这个模型能不能帮到我，你帮不到我就是试一下就结束了，你要真能帮到我，我天天在用。我特别喜欢 R1 的那个 thinking process， 就它的那个思维过程，就特别仔细的去看它的这个思维过程。就好像你在任何一个领域你突然间多了一个最好的一个老师，无论你问多 boring 的问题，多么无厘头的问题，或多么 ridiculous 的问题，他都会非常耐心的把他的整个的原封不动的那个思路来分享给你，那些思路其实特别宝贵。感觉
是的，他不光给了你一个答案嘛，而且告诉你他应该怎么去想这个事儿，这个的价值就特别大。而且他会考虑到各种话，其实有的时候呢还会有一点点给用户带来小伤害的感觉。因为我前段时间问他一些问题的时候，他在思考过程中就说用户可能比较欠缺这方面的基础知识，所以我应该用更通俗的语言给他说。
对，
就特别搞笑。
这个模型的拟人化，或者说它的这个人性，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它的那个 R1 的技术报告里面有提到一个 aha moment， 就是它有在，对吧，有在让模型解决一个数学方程的问题的时候，它在思考了一段时间之后，然后突然间 aha， 然后又用了另外一种方法来给出了一些思考。我觉得参与这个训练的人看到这个结果的时候肯定会觉得特别的激动，就感觉突然间好像这个
对你要带着那场景下哇，觉得对，就这前面付出的所有的工作都值了，对吧？就这样感觉。
是的，是的，太神奇了，那个 moment。
我再补充几个信息啊，就是关于 DeepSeek 的谣言是非常多的，在中文这个圈子里呢，有很多说是 DeepSeek CEO 梁文峰说的消息啊，包括一篇在知乎上流传非常广的长文，其实都是假的。还有呢，在公众号上有一些流传很广的文章，就说在美国那边啊，下载 DeepSeek 的人要判刑，要处于很高额的，甚至是上亿美金的罚款，这个也是假的。这里面就有很多以讹传讹，因为很多自媒体人对美国那边的信息其实没有去看原文，甚至没有能力去看原文，就开始在国内乱传。但是话又说回来，这个事情呢，不只是在中国发生，在美国那边的 fake news 也是非常非常多的。而且我觉得美国对中国的了解比中国对美国的了解更少。比如说我们这个视频里提到很多次 DeepSeek V3 这个模型啊，最后一次的训练成本是550万美金。那这里呢，首先这是最后一次训练的成本啊，它不包含 DeepSeek 前面踩的所有的坑，所有的研发投入。如果我们来类比一下的话，就是一个足球队在场上组织了很多次进攻，只有最后一次进攻进了一个球，那最后一次进攻它组织进攻花了30秒钟，那我们不能理解成这个球队30秒钟能进一个球啊。就当然我们不管说它最后一次训练成本550万美金，还是它整体的研发投入，我相信还是比 OpenAI 等等巨头在投入的成本上面降低了一个数量级。但是这个事呢，在美国就越传越妖啊。首先很多美国人他也分不清 R1 V3 这些东西，就是他以为这550万美金是训练 R1 的成本，这个绝对是不对的。那然后再发展呢，就很多人以为这个换方一共就花了550万美金啊，这个就非常离谱了。因为在美国那些科技巨头呢，他们在 AI 上都是千亿美金级别的投入啊。那你站在美国人的立场上面，就觉得我们的公司千亿级别的投入，你怎么可能550万美金就能搞得出来？所以你一定是个骗子。所以说很多人以为 DeepSeek 是骗子公司。然后还有更离谱的是，很多美国人以为 DeepSeek 的成功是因为背后有一个天才少女什么的。哎呀，反正就是美国那边的 fake news 的情况啊，一点也不比中国这边好。这件事情呢，可以看出来西方社会对中国这边还是非常不了解的。另外的话呢，也是很双标的。比如说 OpenAI 在训练模型的时候也是偷偷爬取了互联网上大量的数据，它也没有要授权嘛。我记得前段时间还有另外一个美国做 AI 视频生成的公司，它明显是非法爬取了 YouTube 的数据做训练，因为你的关键词可以直接写我要模仿某某 YouTuber 风格的视频，那它就可以做出和这个 YouTuber 风格非常类似的视频来，这非常明显就是学习了那个 YouTuber 的视频啊。那对于这些数据来源的问题，对于 OpenAI 非法使用数据的问题，他们就没有人问，但是 DeepSeek 他们就要求的非常非常的严格。所以整体来说吧，这里面呢，既有在情绪之下的各种网民的这种以讹传讹吧，或者说这种谣言吧，另外一个也确实有他们对中国公司的双标，这个也是蛮恶心的。还有呢，就是这两天有人问我 DeepSeek 的开源在商业上是怎么考虑的，我也发了一个极客，这个我把截图贴在这里。那我就补充这么多，后面呢我们着重来介绍 DeepSeek 的一些实现原理。
最广泛的大众来说，他可能只知道 DeepSeek 嘛，可能连 V3 和 R1 都分得没那么清楚。然后其实 V3 和 R1 是非常不同的两个东西啊， V3 是前面推出的嘛，然后 V3 的大家觉得它最大的一个成就应该就是用非常低的成本做了非常好的效果，因为它的训练是花了550万美金嘛。但你比方说像 GPT-4 这种模型的话，就我们不知道花了多少钱，但总感觉是大概一亿美金这个级别才能做得了的事儿，对吧？或者说大几千万美金才能做得了的一个事儿。那它怎么用550万美金而且只用了2048块 H800 嘛，就是它是怎么能做到这个？我们一个个的说，我们可以先说 V3 嘛，就是它是怎么来做到这个，能不能给大家说说？
我自己的猜测就是它的整个的研发成本就不是只是最后这一次的这个训练成本啊，就是包括整个的研发成本肯定是跟 OpenAI 要相差一个数量级的，就肯定是十分之一甚至于更低的一个代价。它在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在很多工程方面有优化，也有一些创新，就包括其实它之前就已经提到过的多头隐形注意力机制，对吧？ Multi-head latent attention 这些，R1 里面也用到了 multi-token prediction， 就是多 token 一下子预测出来，而不是单个的一个 one by one 的这种，包括用8个浮点数这样子的精度，FP8 来代替FP16。当然它这个代替不是说所有地方都是用 FP8， 它有自己的专业性，它来判断说哪些部分它用 FP8， 哪些地方用 FP16 甚至32，这样子它可以把这个无论是这个存储还是调用还是这个计算这些通信，这些都可以做到最大程度的优化，这些都是它能够做到成本要低很多的这些原因。小的那些就不说了，就包括什么处理 transformer 架构里面的那些 K-value 的一些值，它怎么样降低这些存储的必要性，降低缓存的占用什么的，就是做了很多很多的优化。就是其实我们可以这么去理解，就是每一个优化其实都不容易但并不是说就做不到，但是一个公司一个实验室能够把这么多优化都能够做到其实还是很惊人的。就比如我们看到包括字节包括阿里其他的这些大公司，甚至于包括 Google 对吧，它 Meta 这些其实也都没有在这么多的这些优化上面都能够做到一些出彩的成果，然后最终体现出成本的节省，我觉得还是挺夸张的。
我问一个可能大家都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比如说像 V3 的话，更多的是因为它做的比较晚，它是因为 9GB4 在前面，这个已经趟出了这个路嘛，它可以去模仿什么的，所以说导致成本比较低，还有说他自己的创新点也比较多。
我觉得两点都有吧，就是很难说哪个多哪个少，因为有一个趟出来的路，你知道说沿着哪个方向走是肯定能走通的，那这一点确实是可以节省很多成本。因为单纯那个$500多万的那个结果，相当于你已经知道要怎么做了，你就走一遍嘛，对吧？你就训一遍，跑一遍 GPU。但这个跑一遍的这个成本你还是比之前 OpenAI 的那个数字至少降了这个90%下来，就是这个还是需要里面有很多的创新，很多的这个工程的优化的，没那么容易我觉得。
我个人的感觉是这样，就是我觉得像从 V3 这个模型来看， DeepSeek 这边做的呢很多就是工程方面的优化嘛，其实并不是那种纯理论方面的创新的。当然它理论方面创新也有一点，但其实 V3 用的一些东西如果我们回头来看的话，有很多其实在那个 V2 的时代就包括他自己来改进的那个 MOE 的架构啊什么的，反正有很多东西在 V2 的时候就已经提出来了嘛。所以说 V3 的话，我个人感觉它更多的不是说有多少这个理论上面的创新的东西，它更多的是在工程优化方面做的比较好。另外一个当然和它做的比较晚也有关系嘛，越后面做的肯定成本越低一点嘛，这个东西肯定是也有这方面的因素在的。但我觉得做大模型这个事呢，就是你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做是很正常的，我们不管是搞科学搞什么东西也好，你都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进行创新嘛，这是无可指责的一件事。
对对，
但是它也有很多自己很独特的东西在里面，而且像韩东刚才说的，他做的优化点特别多嘛，你可能在某一个点上去优化并没有那么的难，但是它的难点就在于你是一个很系统化的工程，把整个的模型把各方面都能优化的比较好。而且我觉得这个优化本身的价值也特别大，并不是说你在工程方面做得好做优化就不如那些做理论的人，我觉得也不是这样的。你比方说很典型的例子，比如说像那个马斯克搞那个 SpaceX 对吧，他其实就是在工程上面做的优化比较多嘛，就是同样的东西我就是比 NASA 成本低，我就是便宜对吧，就其实你在工程上做优化本身就是一件很伟大的一件事，并不是说
对
工程优化的价值就一定比理论创新的价值有更低，反正我个人的理解
是
这样
的。
是的
、对，而且你反过来看 OpenAI 的话无论是 Transformer 还是 Attention 包括 MOE 这些，其实很多东西都不是说 OpenAI 来首创的，就是其实都是行业内的一些最新的一些研究对吧。但是有了这么一个概念，有了这么一个第一次的一个实现，不代表说后续把它真正用起来你的这个工程化就没有价值嘛。就是一定程度上我觉得后面的这些工程化的价值可能不比这个原始发现要少，因为其实在 AI 领域在计算机领域这样的原始发现非常非常多，很多东西就它就在里面，它发现了其实它也没有特别大的意义。真正让 Transformer 有意义的其实是 OpenAI 对吧，包括我们刚才说多 token 预测，这个我记得是 Meta 好像先把它说出来的，但是可能是 DeepSeek 这一次真正把这个 MTP 做得比较好。
前面提到的那个 FP8 的一个问题，这个事儿我稍微给大家也科普两下，最开始大模型训练都是使 FP32 吧，
对对，然后16也比较多
相当于这个 FP32 的话，就是如果把它比喻成一个尺子的话，就是它精度很高嘛，可能是一个能精确到毫米的很精确的一个尺子嘛，你拿这个尺子去盖一个房子的话就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比如说用 FP8 的话呢，它是一个可能只能精确到十公分甚至精确到一米的这样的一把尺子，用它去盖房子的话呢，可能你盖完之后墙都对不起，这房子可能就塌了对吧。如果说练模型的话，那可能就是你误差不断的积累嘛，最后就会出很大的问题。就而且呢，甚至也不光是误差积累的问题，它还有一些梯度消失梯度爆炸这样的问题，就是你用低精度的这个 FP8 的话，就是可能这模型连训都训不出来，然后它又用了一些其他的方法，比如说在某些情况下再回到 FP32 什么的，用这样的一些方法来降低了训练的成本什么的，反正还是想了特别多的这种工程方面的优化的小办法的吧。
对对，一定程度上也是被倒逼的，所有人能够优化的地方都优化到极致， 用 FP8 来取代 FP16 在很多方面，我觉得这个想到这个很容易想啊，但是你要真正能够去把它严格的去分做出来，然后同时去分辨说我该用这个牛刀的时候用牛刀，该用杀鸡刀的时候用杀鸡刀，对吧？这个还是挺难的。整个模型训练，因为你处理的是那种就上十万亿的这种 token 数目，对吧？甚至于几十万亿 token 数目，其实你做的任何的一个运算，它都不是说代表一个运算，而是可能上十亿个运算，甚至上百亿个运算，所以它对于整体的成本都是有极大影响的。任何一个东西，
是的，而且我看他还做了很多那种用计算来换存储的这种优化嘛，为了省这个内存的带宽啊什么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和他用的时间搁过的卡有一定的关系。反正以前的技术的话，大家都是把数据直接存在内存里面，然后他这边的话是只存了非常少的数据嘛，然后有些数据可以理解成你什么时候需要的话它什么时候先算一遍，然后这样的话你用内存就用的比较少。反正做优化还是做的就是很多这方面的工作吧。然后我们要不然再和大家聊一下和 R1 相关的东西好吧。
好呀好呀，发布 R1 的时候其实它发布了两个模型，一个是 R10 一个是 R1， 对吧？
嗯，
两个模型，然后这两个模型其实是挺相关的，就是你讲是从 V3 这个 base model 它先纯做 RL， 就纯做强化学习，然后得到了一个 R10 这样的一个模型，效果还是很牛的。但是呢它也发现这个 R10 回答一些问题的时候就很容易混杂一些语言，然后当然也有一些其他的缺点，所以他就又做了一些 SFT， 然后最终得到的是 R1 这个模型 R1， 然后就变成了我们现在就正常在用的这个模型。所以对，先粗略的先理解一下，其实是发布了两个模型。对，
能不能给大家先介绍几个概念？我们前面其实也提到过非常多次嘛，比如说 SFT、RL 还有 RLHF。如果说我们要给大家讲 R1 这个事儿的话，能听明白我们在对话这个最基本的三个单词，对吧？
SFT 就是叫 Supervised Fine Tuning， 就是监督微调。你可以简单理解为，比如说通过一个数据集，这个数据集呢是一些 QA 的问答对，然后通过这样的一个问答对的数据集，然后来对这个模型进行微调。这个叫 SFT。 那 RL 呢，强化学习就相对要复杂一些了，当然是不同的复杂。就刚才说的 SFT 它有一个比较大的麻烦，就是那个成本很高，因为你需要标注那些数据，对吧？ RL 的话就是我们知道最经典的 RL 的例子就是这个 AlphaGo AlphaZero， 对吧？就是那个下围棋的那个程序，它是相当于是你只告诉它一个游戏规则，它在针对一个输入然后给出一个结果的时候，你对于这个结果给它奖励或者惩罚，然后它通过这个来不断的强化自己，说这个事情做的对不对，无数的这个 rounds 之后，那它对于怎么做这个事情或者说它应该怎么表现就非常熟练了，然后这个就叫 RL。RLHF 就是叫 Reinforcement Learning with Human Feedback， 可以是一个reward model， 一个奖励模型，结合就是人类在与这个 base model 做交流的时候得到的这个输出，然后对于这个输出再去进行一个评分。当然有不同的这种奖励的机制，比较简单的就是说它对于这个进行一个评分而且它这个评分的标准呢是以这个我们人类的方式来去做判断，所以这个就叫 with human feedback。 但其实我们看到 R1 这个模型它的 RL 的部分应该是它没有这个 human feedback 这部分，所以
因为它论文里没提到这个，对吧？
对，没提到。一定程度上它这个 RL 就是可以做到自动化，甚至于你可以说是可以比较容易去 scale 的。那如果 RL 可以比较容易的去 scale 的话，那对于整个模型的未来的想象空间就很大了。因为过去主要是 RLHF 太贵了，因为你需要的那个 human feedback 它不是这种
一般人能做到的，是吧？
对，是的，不是一般人的能够给你去打分的。就所以当时 OpenAI 有雇佣不少什么物理化学的博士专门去标注这个数据，其实主要就是标注这个 RLHF 的数据。对，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我稍微说的更通俗一点，比如说 SFT 的话就是人工标注好数据嘛，一问一答这一种，然后就是让模型直接来训练这个问题对应的这个正确答案是什么。就如果我们举个例子的话，就是如果说一个厨师来炒菜的话，那 SFT 的话就是 让他严格的按照一个菜谱来做菜，菜谱上都写得很清楚，如果你要做这个菜，那么你的答案是这个菜应该怎么做。那如果是 RLHF 的话，就是有一群很专业的厨师在给你反馈嘛，所以说刚才像韩东说的，这个其实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事儿，他得是非常专业的人才能给模型这个反馈嘛。然后这个反馈的话呢，因为人类考虑的因素是很多的，它不光是为了提高模型的性能，还要考虑到道德啊、价值观啊各种各样的东西。比如说同样是厨师来做菜的话，如果用 RLHF 的方式的话，就是有一群专业的厨师会给你一些反馈，这里面可能还会考虑到技术之外的原因，比如说你用油用的太多了，可能不是特别健康，对吧？比如说你如果在菜里面用了熊掌这种食材的话，那么他会跟你说，因为这个是国家保护动物，你不能做这个菜。所以说它这里面就有了很多人工专业人士对它的干预。如果纯 IR 的话呢，更多的是有一个奖励的机制，就比如说它是通过顾客对你这个菜的打分嘛，你做一个菜，你的顾客吧，他们就会给你像在大众点评一样打分嘛，然后你就根据这个打分的结果来调整你做菜的方式。其实没有人会教给你这个菜究竟应该怎么做，然后你就不断的去尝试，你所获得的结果只是用户给你打的分数越来越高而已。所以说用这个 SFT 的方式的话，大家按照标准答案来学，这样的话就是比较保守嘛，但是它同时能让你这个训练出的结果更接近这个训练数据本身，就可控性可能会更强一点。那 LHF 呢，就是因为有这个专业人士的指导和反馈吧，能够确保这个模型它符合人类想让它提高的方向，或者说把人类的道德更多能加到里面去。那 RL 的方式呢，就完全让这个模型自己去摸索这个事儿该怎么办，然后通过这个结果来修正自己去摸索的这个东西吧，这样的话是可能是一种让模型更容易去创新的一种方式，也是有点符合自然进化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啊，但它比较容易出现不稳定的情况，因为它并不是按照一个菜谱来学的，就可能会有一些不可预期的行为。另外呢，这里面也有很多的难度，比如说奖励的函数究竟应该怎么去设计它，对吧？另外的话就是它可能需要走很多的弯路嘛，因为一开始没有人教给它这个菜该怎么做，它自己去乱试，可能试的很多菜都是错的。反正这三种方式也是各有利弊的。然后我们看下来这个 R1 的话呢，如果说我们比较传统的提升模型性能的方式是先用 SFT 然后再加 RLHF 的话，那 R1 更多的就是很直接的用 RL 的方式来做，然后证明了直接用 RL 也能让模型的能力获得很大的提升。不知道我上面的解释就是有没有什么错误的地方？
没有没有，比较通俗。
然后我们刚才就是韩东这边也说的，就是其实像 R1 的话，它其实也有两个版本的存在，一个是R1Zero， 还有一个就是 R1 嘛，就韩东刚才也提到了那个在很多年前下围棋的那个 AlphaZero， 然后也有很多人说是不是 R1Zero 就是 AlphaZero 的时刻嘛？因为以前 AlphaGo 的时候，最开始的 AlphaGo 是学习了很多人类的棋谱才学会下围棋的嘛，然后像 AlphaZero 就直接告诉他一个规则，他就是自己和自己下，他其实没有学过人类的什么棋谱。但我觉得这么类比也不一定完全的合适啊，因为 R1Zero 最起码来说它还是从 V3 的基础上进化而来的嘛，而 V3 肯定学了大量的人类的数据的嘛，所以说它其实某种程度上是证明了直接用 R 的方式也可以，但是它并没有完全脱离开人类本身的数据，就是自己从零开始来理解这个世界吧。
对，我看到有些人做过一些 benchmark 的分析，好像在某些指标上面 R1Zero 和 R1 还是蛮类似的。他们之所以当时要做出 R1， 是因为发现 R1Zero 在跟人类交流的时候，这个 behavior 当中其实还是有很多不可控，或者说就是混杂语言，这些也是比较显然的，就是说会通过一些 SFT 再去调一下的这些策略。
是的，我记得他们在论文提到做了冷启动嘛，做
冷
启动，
对对对，
那个模式和 SFT 感觉还是比较像的。
是的，是的，嗯，如果未来大家说去调这个 R1 这个系列的这个 API 的话，其实也可以试着调 R1Zero， 对吧？看看效果如何。包括还有它很多、很多Gen6的模型，其实也是相当能打。Gen6的模型，特别是我们在本地部署啦，在哪怕在电脑上、在手机上用的时候，可能真的能做到一个类似离线的个人助理啊，还是挺帅的。
就今天我和韩东也和大家聊了很多，其实聊的偏向于大家普遍比较关心的话题，比如说 DeepSeek 有多牛逼，对吧？他怎么做到这一切？他有没有抄袭啊？以及美国的封锁有没有用啊？前面聊的基本上还是这些东西比较多，当然也有些干货，比如说我们大概也聊了像 V3 和 R1 实现的这些原理。那坦白说，整个我们的直播的实用性也不高，因为我觉得真正 AI 的价值还是让大家能够用上嘛，能够切实提高自己的生产力，甚至提高自己的生活的质量了。然后我一开始邀请韩东来聊的时候，韩东当时想聊的话题是和大家聊一聊 DeepSeek 怎么把它用起来。然后我说呢，如果是聊这个东西呢，可能不是大家最关心的，因为可能大家还是关心什么 DeepSeek 牛不牛逼啊，然后
中美博弈啊，然后这些东西可能大家还是关心的可能会更多一点，所以我们今天就临时把这个主题换成了今天这样的一个主题。另外的话呢，我觉得如果往实用性的角度去聊的话，可能也不是一两个小时能聊清楚的事儿，可能得几十个小时才能让大家把 AI 能够真正能用得比较好。那个东西呢，可能确实更适合做成一个像课程一样的一个东西，就不适合放在一两个小时的这种，不管是直播也好，或者是视频也好，因为也讲不清楚，而且那个东西也不是大家凭兴趣能听的。将来也看吧，如果大家有需求，我们也可以再想想这个事儿。就是因为韩东，我邀请他的时候，他确实或者说想和大家聊更实用的一些东西啊，是我来变的这个话题，其实是对。然后我们后面也商量一下，如果大家有需求或者是怎么样，也可能以课程啊或其他的方式来给大家提供一些更实用性的一些东西吧。那我们今天这个直播主要的内容就到这里哈。然后我刚才看到也有人举手什么的，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发言问一问。然后正好韩东也在嘛，可以让他来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还有一个同学问。AI 的突破口是优质数据还是突围短能力？正好我也请教一下韩东怎么看这个问题，就是个人生成的普通数据还是很重要的一个事儿嘛。比如说我这边在推出一些 AI 产品的时候，也会有用户来问嘛，就是说我在这边 AI 的数据会不会用于训练 AI 的模型什么的。我个人的一个感觉是，个人的这种数据重要性其实是越来越低的，因为个人的数据它质量其实没有那么高。就如果说个人随便产生的数据都有很高的价值的话，那可能像腾讯这样的手握微信的掌握很多人聊天的公司，从理论上讲就能训出最强的模型来，对吧？我觉得其实个人普通的聊天这数据价值好像没有什么高，尤其是这一次我们看到就 R1 把这个 RL 提高到一个比较重要的优先级的情况下，好像个人数据这种比较普通的问答就没有那么有用了，好像就是他们好像也不是这种数据多了就能对模型的能力提高很多，所以说好像就大家也没有必要特别担心我的数据会不会被模型用于训练什么的，因为你的数据没有那么高的价值，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对对，我个人也是这么认为的。 R1Zero 其实你可以理解为它的这个整个的逻辑能力推理能力跟 R1 应该是一致的，那 R1 跟 R1Zero 只是它多做了一部分SFT， 那就是为了调一些这种拟人化的东西，就是让它的回答更加符合人类习惯而已。那符合人类习惯看起来它不需要太多的数据来去做这个 SFT，
就
它有一部分的数据就够了，对，就够了，那它就能让这个机器以一种拟人化的方式来交流了。那至于它本身的那些能力，那些逻辑思维的那些能力，其实就像你说的，还是从那些相对偏严肃的那些知识当中获得的。就我们的闲聊对他来讲，第一，如果里面蕴含了知识点，那这些知识点大概率或者100%基本上也是他见过的，其他的个人数据隐私这些对他来讲其实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他并不是说要给你做一个定制化的模型。如果说他是给你做一个私人模型，对吧，你的个人助理，那你的所有的过往的你的 behavior， 你的习惯，你的 preference， 这些可能都是有意义的。但是这些东西对于一个通用的一个模型，对于大众来讲的模型其实是没有意义的。